大家好，欢迎来到那读书，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景源。今天呢，我想和你们分享一本提升睡眠质量的书，叫《睡眠革命》，如何让你的睡眠更有效。无论你是在睡眠上有些困扰啊，包括入睡困难，容易半夜醒来，早上醒得很早，但是很难再入睡，睡眠时间很短等等，或是晚上熬夜加班导致睡眠不够的，又或者是就是想了解更多科学健康的睡眠知识，这本书呢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帮助并会颠覆很多你的认知。这本书的作者尼特·利特·哈里斯是著名的睡眠教练，他有过30年的睡眠科学研究的经历。那这本书他提出的核心睡眠方法 R90 作者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同时呢，与我们分享了很多实际的运用和效果，在体育界和商业界都得到了非常多的认可。将 R90 的睡眠法融入生活中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生理上的，你都能够获得额外的能量。好，那今天第一讲，我会与大家分享书中提到的关于昼夜节律睡眠类型以及获得一个好睡眠的辅助工作。因为了解了睡眠背后的原理和规律我们操作实践起来呢也会更有信心和动力。我分享这些内容不是为了让大家学习枯燥的理论知识是希望大家呢了解为什么我们一直倡导要有规律的早睡早起因为这真的很重要。首先关于昼夜节律它是内置在我们身体里的是我们身体24小时的内循环受我们内置生物钟的管理生物钟24小时调节着我们的多个内部系统，包括睡眠饮食习惯、激素的分泌、体温情绪消化等等。那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儿，身体也是如此呀。比如我们大家或许都熟悉的一些常识早上10点是大脑灵敏度最高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成功人士都建议在早上这一段时间做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效率会更高。再比如下午5点我们的心肺功能最强肌肉力量最大，这个时候跑步锻炼是不错的选择。晚上9点呢，我们身体开始分泌褪黑素了，所以很多睡眠专家都建议晚上9、10点上床我现在也是这个时间段上床这个习惯呢我自己是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养成了，大家呢也可以试试看实践起来你需要多久好，再比如凌晨2到3点钟我们会进入一个高效的睡眠阶段，与此相对应12个小时后又会出现一个睡意朦胧的阶段，也就是我们常常体验到的午后倦怠犯困想要睡觉的感觉。所以如果是超级熬夜者总是在太阳升起来了才去睡觉，这就真的有点过分了好，随着日光渐渐增强我们体内呢开始分泌血清素 这是一种刺激情绪的神经递质，它和褪黑素呢是此消彼长的。所以啊，保持规律的作息，能在早晨呢按时起床，那么到了晚上啊，我们的睡眠需求就会达到峰值啊，很容易入睡。这里我想提醒大家哈，光线是我们最重要的生物钟调节器啊。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什么比早晨的阳光啊更加美好了。所以大家啊，试着养成早晨醒来后呀，拉开窗帘的习惯啊，沐浴一下阳光。我自己呢有意做过这样的试验哈，这段时间正好在带领30天的冥想晨修营的活动。冥想结束后呢，我一般都会去户外啊跑步1个小时左右。7点啊冥想结束呢，正好是太阳也出来了啊，出去跑个步啊，我一整天都会感觉精力充沛。那当然中间也有几天是没有出去的。那一整天身体啊头脑啊都会感觉呢相对比较的昏沉，工作效率也不是特别高。所以早晨呀，建议大家第一个醒来后呢，不着急啊马上起身啊，带着觉知啊感受一下当下你的身心感受啊，你的身体的感觉。那经过了一夜的睡眠呢，哎，你现在的心情如何啊？甚至啊，你可以做几次呼吸啊，或是身体的觉察。那第二个呢，尽量啊出去做做锻炼啊，感受感受阳光啊，新鲜的空气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所以晒太阳和运动啊，不仅让你白天精力充沛，也能在晚上睡得更香。好，第二个我想和你分享的哈是睡眠类型啊，你就会了解哦自己是哪一类的啊，具体可以怎么调节和改善。介绍之前呢，问大家几个问题啊，你一般都是在几点上床的啊？哎，几点准备入睡，又是几点起床的呢？观察一下哈，我们是不是认为自己睡得很晚，就是熬夜了，就一定是有问题的？这本书的回答是啊，不一定。好，那我们来具体看一看哈，有哪几类睡眠类型啊？第一类呢，就是早起型人。就是早上会比较早的舒适的自然醒来啊，享受美美的早餐，很好的利用早晨这一段时光啊。他们起床呢一般是不需要闹铃的，白天也不会感到疲惫，当然晚上啊会特别早的就上床了。不知道你们身边哈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的身边是真的有，而且还不少啊。我记得以前晚上9点左右啊给他们发信息啊，对方给我的回答是准备睡觉了啊。说实话，在不了解睡眠类型之前，我还真的会对他们吐槽啊，为什么睡这么早啊，因为他们总是跟我说9点就已经困得不行了。也因此啊，我才意识到有人的睡眠类型啊就是这样的。其实你了解了睡眠类型，也是有益于我们的人际关系啊，甚至是亲密关系的。我是常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啊，女孩子啊会因为另一半睡得比较早而生气啊。现在想来呢，或许真的啊只是因为两个人的睡眠类型不同啊，所以在了解的基础之上多一份理解啊，生活更美好。好，第二个啊，睡眠类型，晚睡型人。哎，我想先问你几个问题，你可以心里哈给到一个简单的是 或否。你喜欢熬夜和晚睡吗？早晨需要闹钟叫你起床吗？你是否常常不吃早餐？在不用上班的日子里，你喜欢多睡一会儿吗？好，如果你的答案都是是的话那么很可能你是一个晚睡型人。留意这里为什么我用的是很可能而不是一定因为你也可能是属于另外一种叫中间型的。晚睡和早睡呢，这两种类型的人群在时间上最多相差2个小时，绝不会相差5到6个小时，很少有人是睡到中午自然醒的，倒是很多早醒了却在床上玩手机的。晚睡星人他们是很享受晚上的欢乐时光。熬起夜来，那真是精气神十足他们是渴望睡一个懒觉的，因为他们的遗传天性是倾向于睡懒觉。但是我们的社会的工作文化是不允许的必须要早上9点上班所以晚睡星人呢，他就必须通过闹铃还有过度的刺激，比如摄入咖啡和糖这里我还是想多提一点咖啡虽然可以一段时间内提高灵敏度反应速度注意力，但是如果你长期大量的摄入咖啡因，会令人焦虑不安的尤其傍晚之后还摄入咖啡。会导致你血液中的咖啡因浓度过高，进一步导致呢入睡困难，或睡得不安稳。好，那第三种中间型的，那许多人是属于中间型的，但是因为现在生活结构的变化，很多人包括早睡晚睡型人，也都在体验着中间型的生活，晚上有各种娱乐安排，和朋友聚一起吃个晚餐喝点小酒，再看场电影，回到家呢，再玩会儿手机甚至追个剧，一看时间，凌晨1、2点了。在睡眠类型这部分书中有2点提醒，我觉得很重要也是我平时实践中会注意的。第一个。如果你是晚睡型的人尽量不要在周末或者就是非工作日的时候睡懒觉。你可以先起来吃个早餐如果早餐过后呢，你还是感觉很困再去睡，也比你一直睡到中午甚至下午要好。第二个如果你和你的伴侣属于不同的睡眠类型。你们应该学会彼此协调、彼此适应就像我前面说的，多一份理解，有益于你们的关系更融洽。好，另外呢，书中分享的一些适合我们实践的睡眠小操作我想跟大家分享分享第一个睡前养成关闭电子产品的习惯，包括。手机平板、电脑不论是娱乐还是工作都建议当断即断。比如你在睡前回复工作邮件信息，就很有可能让你自己在睡前思考关于工作的事情，导致入睡困难，可能梦里还在想着工作的事儿。如果成为了习惯。你很有可能会长期在睡前体验到压力焦虑慢慢的就形成了失眠、入睡困难， 等等哈，有睡眠问题的人了。一句话，睡前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啊，是改善睡眠的一个良好的开始。这里其实还涉及到另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哈，这本书没有深入讲解，但是我曾经的研究课题啊，也就是手机成瘾的问题啊，很多人晚睡的原因啊，都和手机脱不开关系啊。如何使用正念冥想的方法呢？进行干预啊，这个话题后面我会单独再做一个分享啊。那我们即将上线的一个正念社交课程啊，到时候大家可以先去学习了解了解。不过作者呢也建议大家哈，可以在睡前的这段时间里啊，听一听正念冥想类的音频啊，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晚上的睡眠做好充足的准备吧啊，或者直接陪伴入睡。大家可以自己在睡眠专区啊探索探索，找到适合你的啊助眠的内容。第二个小操作呢，就是睡前灯光的调节啊。我们卧室啊，尽量是比较暗的光线啊，有利于你更快的入睡。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啊，卧室就是用来睡觉的所以。晚上呢，当你走进卧室的时候呀，就有意识将亮光关掉或者调暗，给身体呢营造一种入睡的氛围。第三个小操作就是关于睡眠呼吸的问题了。我们身边或者也听说过有人睡觉容易打鼾，甚至睡眠呼吸暂停这个时候。大脑会发出缺氧的信号，将人从睡眠中唤醒，这就会严重影响自己的睡眠甚至是伴侣的睡眠。所以我们需要刻意练习就像冥想练习中观呼吸一样。一般的情况呢，我们就是鼻吸鼻呼，而不是嘴巴呼吸的。那这个是可以通过日常有意识的练习得到改善的。第四个关于睡姿的问题，我分享到这里，有没有人有这样一个疑问或者一直都有的一个疑问，那就是到底哪一种睡姿是更好的？这本书的作者呢，最提倡的一种睡姿就是侧卧，侧卧也是有讲究的叫胎儿睡姿，大家可以去试试看。胎儿是怎么睡觉的？是怎样的一个姿势？膝盖自然弯曲，双手臂呢放在身前，并且轻轻交叠在一起。然后，颈部脊柱还有臀部呢，形成一条平滑的直线。那至于侧向哪一边每个人情况还不一样建议侧向不太重要的一侧。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习惯使用右手那你就侧向左侧。这样就可以使用较少和较不敏感的一侧。有伙伴可能会问那侧卧是最好的，为什么其他的几种方式或者说是姿势就不好呢？我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哈。仰卧它的好处是我们的肩背保持直线型的，但是它的坏处就是，你的喉部喉咙喉部的肌肉呢会过于放松导致呼吸道阻塞，更容易出现打鼾或者是呼吸暂停，那还有俯卧，俯卧最明显的坏处就是对我们的肩颈伤害很大尤其是。 患有颈椎病的人啊，更要慎重。最后一个小操作啊，就是枕头的选择。无需啊去选择市面上啊各种打着对颈椎多好多好的啊这种广告啊这种枕头啊，这本书中的建议啊倒是和我的习惯是很一致的啊。作者指出呢，枕头的作用啊万变不离其宗，不论你购买的是记忆海绵枕呀啊羽毛枕呀啊涤纶枕呀啊止鼾枕啊，就是停止你打鼾的那个止鼾枕啊，或者是商家最喜欢贴的标签啊脚型枕，它们的作用啊都是补偿你的床垫的不足。也就是说啊，如果你的床垫软硬合适啊，一个薄薄的枕头就足够了。枕头呢它会受压缩小，合乎使用。那我自己其实就是颈椎不好啊，我曾经看过的一位非常厉害的老中医呀，他也是这样告诉我的，就是用那种最普通的枕头啊，只是要注意啊，枕的时候肩部啊往下一点的后面的那个背部啊你也要垫上去，就是那个位置也要垫在枕头上，然后你的头部就是往后自然的仰，真的很管用啊，这个姿势也很舒服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验啊。所以一个昂贵的颈托脚型的枕头呀可能会带来问题，而一个廉价的涤纶枕头啊相比之下有可能反而更合适。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这是我认为实用的啊，大家也都比较容易做出改变的地方。鼓励大家呢可以去实践啊，践行啊，试试看啊，有什么体验啊，都欢迎在评论区与我还有其他的伙伴们分享。那下一节呢，我将分享作者主推的啊睡眠周期和 R90 睡眠法。我们下期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